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市政府宣布 ,6 月1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营运和机动车通行。不过有上海居民表示未接到相关通知，感觉防疫措施并未发生变化，而官方公告完全看不到解封的字眼。有微信圈流传的影片显示，有10多名上海居民正在拆除铁皮和铁栏山。不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多名上海居民，他们都未听讲过有解封。一名居民说，他们被限制在小区范围内，只能够外出购物两个钟头。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日前针对疫情表示，大上海保卫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要在毫不放松找好常态化防控的同时，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网传徐家汇街道办30号的通知说，红桥路400弄南丹小区自5月30号起实施临时闭环管理，全员7日内进行核酸检测，自觉做到足不出户。而在上海市卫健委的公告当中，只字不提解封两个字。当日有上海市民突然发现可以走出小区了，就问志愿者刘长为什么不通知大家，得到的回复都是想出去就出去，从来没有封闭小区，不需要通知。刘长解释说，这个是书记讲的，上海没有封闭过，都是市民自愿居家不出门的。这一名市民说，折腾了三个月，居然不承认是政府行为的封城，推卸责任给百姓，这个是人讲的说话吗？如果没有上面指示精神，一个小小书记敢如此说话吗？是不是太将上海人当成傻瓜？从一篇疑似是上海市政府的通知文案当中可以发现，上海官方要求各间传媒在报道时不要使用解封这一类用词。上海和武汉情况不同，从未宣布过封城，因此亦都不存在解封，凡事只是口头通知。有人问，难道上海全域静态管理只是按下暂停键吗？YouTuber 阿君王歪嘴话，奉市委口谕，上海从未封城，蹲在家里两个月不出门都是个人行为，以及某些居委会私下决定，同市政府无关。老实讲，我知道他们会不要面，但估不到会这么堂而皇之地不要面。政府这种卸责给居委会的言论，居委会亦都不接受。从网友的截屏当中看到，居委会似乎要反抗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有网友批评封了60日还封出了民主法旨。上海人说，封城始于愚昧，4月1号愚人节，终于儿戏，6月1号儿童节，无视劳动，5月1号劳动节，耽误青年，5月4号青年节，物是人非，一地鸡毛。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讲，人与极权的抗争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抗争。31号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时表示，美台企在一起是跨党派的共识。蔡英文亦都表示，在中共威胁与日俱增之际，美国国民警卫队正计划和台湾军队展开合作。从5月30号到6月1号，达克沃斯率团计划访问台湾三日，而30号当日有30架次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遭到台湾派出空军战机驱离，亦都启动了防空导弹追踪监控。而上个礼拜，中共军队就在台湾附近的海空区域进行军演，声称是对美国和台湾所谓勾结的郑重警告。31号达克沃斯表示，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不会让台湾孤军奋战，正如同去年他访台宣布美国捐赠第一批疫苗给台湾，台湾是首批美国捐赠的对象，证明台美之间是真实的伙伴关系。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只是军事上，亦都是经济上的。美国国会里面有非常强劲跨党派支持台湾的力量，因此他佩戴中华民国国花、梅花和美国参议院的别针，来象征肩并肩的伙伴关系。蔡英文就表示感谢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特别感谢达克沃斯，他是提出台湾伙伴法案的主要提案人之一。 一。该法案旨在发展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作为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的一种方式。蔡英文仲感谢美国在今次世卫大会为台湾发声，今次访团来访更加再次展现台美坚如磐石的情谊。时评人蓝雪认为，美国的国民自卫队和世界上的93个国家保持伙伴的合作关系，主要是向这些国家的军方提供一些建议，帮助他们训练。一般的合作方式就是美国某一个州的国民自卫队和世界上某一个国家的军队展开这一种合作关系，譬如正在打仗的乌克兰，乌克兰军方就长期和加州的国民自卫队保持这一种合作的伙伴关系。这个是美台关系一次巨大的飞跃，而且对于未来保证台海的安全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澳洲智库专家分析，澳洲新政府面对中国、美国和台湾政策，并不会随着近日执政党轮替而出现重大改变，将会继续配合美国挺台抗中。澳洲在野的保守党自由派30号选出强硬的对华鹰派，前国防部长达顿接替前总理莫里森担任新党魁，被认为对中共最硬，而澳洲在抗共上朝野立场一致。51岁的达顿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当选自由党新领导人，达顿以强硬的言辞在澳洲政坛崛起，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经常将中共的扩张野心比喻为纳粹德国，曾经说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达顿当选之后重申对中共强硬的立场不会改变。而近日澳洲工党在大选当中胜出，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就任总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防卫策略及国家安全研究主任邱布瑞吉对中央社表示，过去莫里森政府的中国政策及有关决策工党都是全面沿袭。阿尔巴尼斯就任澳洲总理当日就飞往日本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除了是公开宣示工党政府的亲美路线之外，同时亦都表态要配合美国协防台湾。邱布瑞吉提到，工党在2017年就曾经同中共有过直接冲突，起因是澳中在2007年签订引渡条约之后，2016年由于工党动员投反对票，再加上执政自由党有议员倒戈，2017年3月否决实施该引渡条约。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2017年4月飞到悉尼同工党高层会面，孟建柱威胁工党扬言要影响澳洲选举结果，但这样让工党立场更加坚定。面对中共威胁，邱布瑞吉说，台湾必须好像乌克兰一样增强防卫实力，借由有效防卫进而牵动外国提供强力支援，如果没有自作的能力，其他伙伴国家就比较不可能持续提供支援。澳洲亦都需要记取这个教训，我们都需要快速充实军力，台湾和澳洲之间可以进行非常有意义的交流，互相学习如何快速提升军力。二十大将会在秋天举行，习近平能否连任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共对网络言论的管控更加严苛，近日微博大 V 马特特别拌料，在他的社交平台转发一条央视新闻，题为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他附带了一句评论说，那你不如交棒啦。结果他的账号被封禁，而且删除了全部内容。现在查马特特别拌料，显示此用户不存在。在百度能够搜索到早前的马特特别拌料的微博记录，但内容亦都被删除。不仅如此，最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的最新对华政策讲话，在中国网络上根本无法查看。有网民贴出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吴超涉的说话解读，不用担心激怒中国，他们生气就代表你做啱了。而中共党内目前存在多个不确定性，有评论认为关键是准备连任的习近平是继续认可李克强定是视其为威胁，另一个不确定性在于当局的清零政策所引发的经济后果。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史中汉近日撰文表示， 目前的情况和大跃进之后发生的情况遥相呼应，刘少奇和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挑战毛泽东的权威，但他们向普通党员表明党内可能有不同的领导风格，随后两人遭到打压。从李克强近几个月的行动当中还是可以看到刘少奇的影子，而内斗结果取决于习近平对李克强的看法。观察人士说，李克强的10万人电视电话会议是在之前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不见起色的情况之下，罕见采取的将经济措施直接部署到区县。过去国务院会议只提措施，下发文件让地方执行。史忠汉表示，如果以史为鉴，习近平可能会将李克强的这种不同风格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并寻求消除他，从而为中国的政策制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彭博社记者汉考克发推文说，坚持清零意味着中共几乎肯定会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较大的幅度错过其经济增长目标，但为了达成经济目标，北京可能会好像过去那样伪造数字。《华尔街日报》30号刊文说，中国经济的严重放缓正在考验北京官方经济数据的可信度，这些数据更受质疑。随着欧洲足联主办的年度三大杯、欧冠杯、欧联杯、欧协杯比赛结果全部揭晓，欧洲足坛2021-2022赛季就此落幕。皇马以1-0击败利物浦，夺得队史第14个欧冠冠军。德甲劲旅法兰克福通过互射12码，以6-5战胜来自苏超的格拉斯哥流浪，获得欧联杯。意甲老牌豪门罗马以1-0击败荷甲劲旅菲燕诺，捧起了首届欧协杯冠军奖杯。晋级欧冠决赛的利物浦的锋线拥有众多的攻击手，有多达5人赛季进球数达到了两位数，而皇马的进攻就依靠奔斯马和云尼斯奥斯两人。因此皇马主帅采用了防守反击战术来对抗对手的进攻。皇马提前四轮锁定西甲冠军之后，就将所有精力放了在欧冠赛场，以日待劳，而利物浦和曼城争夺英超冠军拼到了最后一轮，期间还收获了足协杯。球员体能方面确实受到一定影响，结果利物浦虽然全场比赛占据明显优势，控球率达到 54%， 射门24次，其中9次射正，而皇马只有4次射门，2次射正。但在28号的欧冠决赛当中，凭借21岁的云尼斯奥斯攻入全场比赛的唯一入球，皇马以1-0击败利物浦，夺得队史第14个欧冠冠军。欧冠是欧洲足坛最高水平的竞技场，这场胜利进一步巩固了皇马在欧洲足坛的霸主地位，这个是皇马历史上第14次获得欧冠冠军，也是欧冠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而德甲法兰克福事隔42年之后再夺欧联杯，法兰克福和格拉斯哥流浪在决赛当中双方比分是1-1，之后进入加时赛仍然没有结果，再进入互射12码，直到第四轮为格拉斯哥流浪替补登场的蓝斯未能够骗过门将查普，被查普用脚将球挡出，最终法兰克福以总比分6-5夺冠。此前法兰克福已经负比欧冠舞台长达62年。同样精彩的是摩连奴率领罗马夺得首届欧协杯，而摩连奴成为史上首位赢得改制之后欧洲三大杯冠军的主帅。观众朋友，前面提到的上海市政府将封城责任推给居委会，你觉得居委会会不会反抗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